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给人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因为你们走遍了海洋和陆地，为使一个人成为皈依者，几时他成呢？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祸哉你们瞎眼的向导，你们说谁若指着圣所起誓不算什么，但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子起誓就该还愿。又昏又瞎的人呢，究竟什么更贵重，是金子或是那使金子成圣的圣所？还有谁若指着全凡祭坛起誓不算什么，但谁若指着那上面的供物起誓就该还愿。瞎眼的人呢，究竟什么更贵重，是供物或是使那供物成圣的全凡祭坛？所以那指着全凡祭坛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起起誓；那指着圣所起誓的，是指着他和那住在他内的而起誓；那指着天起誓的，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一位起誓。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好，我们进到了常年期的第21周哈。那么按照我们平日弥撒的读经的循环呢，这一周我们是读马窦福音的最后一周了，下一周就会进到路加福音。可是我们现在年初读了马尔谷，年中读马窦，年尾会读路加，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耶稣已经在马窦的记载里面到了耶路撒冷，跟这一些在圣城中的各种阶层的领袖有一些争执，那么直接的就是责备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经师跟法利赛人是假善人。这个假善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就是面具，他们演那个舞台剧嘛，用面具，一个面具是一个角色，换句话说这个戴着面具讲话，那么并不是这个人戴面具那个人的真心话，是要讲面具这个样子，面子化或者是戏剧嘛，就不是，意思是不是真心的。那这个是来责备他们这一些宗教领袖在追寻天主的路上也不珍惜。那几个例子，他们连续讲了7次祸灾，七祸灾，我们有征服八端，有征祸，算是七端吧，就是相对的，什么什么是有福的，什么什么是有祸的。那这个是在犹太的语风里面常见的一个讲法，当然是一个用到祸就是严厉的责备。我们今天有3个的，明天后天各有2个，一共有7个啊，这七祸灾。那其实内容倒是不太困难了，我们就知道基本上叫人这个表里如一，特别是很多是直接牵到内心的事情，外表看不见的。我们说信仰上的真诚啊，对于神的追求，谁能够说别人是假的呢？除耶稣以外，就耶稣视透人心嘛。那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就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戴着面具在过信仰生活啊？那么这边的耶稣所讲的这个7个祸在里面，我们现在头3个啊是很惊人的啊。这些人呢，做坏事当然就不进天国，不让别人进啊。那他劝别人呢灵洗呢啊，或他们说这边讲皈依成为犹太人啊，从外邦人犹太人，那变得怎么样？比原来还要坏，反而变成地狱之子，然后是随便起誓啊。我们大概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个口号，我们常常说话就是跟随你内心的声音嘛，对不对？我们好多这个现在这个在华人世界特别喜欢称别人为老师啊， 各行各业都是老师，各种人都是老师，对，好，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就是那老师们和导师们呢，好像都是能够帮助人，常是说追寻着心灵的声音，当然是一个正确的，但怎么样追寻呢？当然大家还得再问得更深。不过我们今天带有两个好的例子，第一个是我们在读经义里面听见保禄当的例子，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读德萨诺尼前书啊，那一开始就是谈到保禄呢为这个团体感恩，这是保禄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二个信仰团体，第一个是腓立伯，是第二个，但是呢是第一个得到保禄写书信的一个团体。那这封信呢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上面肯定是新约的全部新约作品的第一部，是最珍贵的，可以这么说，从时间上来看啊，那么也很惊人的那个时刻，大概写在48到51年之间，很难断定，差不多就好了啊。那么那个时候的离耶稣的世界才20年，好像这个信望爱已经成为一个当时他们基督徒共同的一个在追寻神上的基督徒的美德吧。那么他什么信德是含的工作的，爱德是会受苦的，望德是用坚忍表达的啊。所以保禄说，为你们感谢天主，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所以我们平常我们讲信望爱讲得很顺嘛，对不对？那就问一下自己吧，有没有出于信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因为爱承担过劳苦，有没有真正的因为盼望坚持下去。好，然后呢保罗提的是让他们回忆他们今天怎么到这个地步，就他们怎么样从外邦然后成为这个基督信仰。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来肯定这一切，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离开了偶像，离开本来的信仰，然后皈依天主。好，而天主是哪一位天主呢？是永生的真天主。这位天主呢让他的独生子自天降下，让他从死者中复活。所以一个是离开外邦人进入真信仰，这保禄他不需要，他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但是呢相信天主使死者中复活，这是保禄自己的经验。保禄他自己要在这个大马士革事件上面，他发现这个是真的天主。保禄也是自己不断的悔改的，他在写信件劝勉人的时候，当然有一些基本上我们说老师劝勉，那这个劝勉呢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这是从内心里面所讲的。那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庆祝的圣人圣奥斯定。圣奥斯定是一个重要的拉丁教父，大概讲最重要可能也不算过分吧啊。那么很有趣的是，他在阅读希腊作品时读的是柏拉图，用了非常多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他整个的哲学跟神修。我们知道柏拉图的弟子是亚里士多德，其实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还批评的不少，我爱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嘛，对不对？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呢，后来成为这个圣托马斯致力研究，也运用它，然后呢诠释或者说明天主教的神学，成了我们今天教会的主流，所谓的士林神哲学的最根本的基础。不过奥斯定比较讲心的，讲心，讲心。那他的书，他的自传《忏悔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部作品。那很多金句就一直被引用。我们今天可能各位读他的书机会不多，不过其实你住教会礼仪，这些专家们帮我们选出来。我们等一下会念的这个赞主曲的对经啊，他说：“上主，你振作我们，使我们欢欣的赞美你。”这都是奥斯定自己的话。然后呢，因为你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归向你啊，除非我们安息在你怀里，心灵永远不会宁静啊，我心内心永远惴惴不安。我一些翻译的方式不同，我没有关系，内容很简单啊。他就发现了，我们被造是为了归向天主的。我们人，天主让我们归向他，天主没好处，让我们分享他的绝对的美善。然后呢，如果各位要练日课的话，晚祷， 完整的谢主曲啊，他又赞他说万古长新的美啊，称天主啊，万古长新的美，我爱你太晚，确实太晚，说你召唤了我，治好了我的耳聋啊，这可能是描写他在整个的生命经验当中，突然间发现，其实整个天主的一切受造物，都天主自己，都不断的在召唤他，听不见。天主呢，亲自治好了他，治好了他的耳聋。我们刚才的祈祷经也是非常美的。我们庆祝这一位主教，天主让他改过自新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说我们求天主给我们一样的精神，什么精神呢？唯独渴慕天主，谁呢？真正智慧之泉。唯独追寻天主，谁呢？永恒爱情之源。奥斯汀是一个诚心的人，他一生追寻真理，他真的听他的心的呼唤，那个心是天主造的，你跟我都得到这个赏赐，天主给了我们这个心，让我们去找寻他的，跟随这个心的声音，回到内心就会碰到天主。所以在天主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追寻当中，天主不让人失望。虽然奥斯汀生活平常真的在悔改之前真的不好，但是倒不是一个坏人，是他一直在追寻他以为的幸福，包含他跟一个女子同居了14年，还有了孩子。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可能走岔了路，但是如果人诚心的追寻天主，会在内心里面找到天主。但是这个用心找真的得找啊，不能随便说说，我们都喊口号的啊。奥斯汀是苦思拜师啊，寻求到处去找，读书啊，求解祈祷，但祈祷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祈祷你都知道，不可能只是念经而已了，不可能只是礼仪而已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用不用我们的一个心，在我们生命里面花了多少的心力去寻找天主？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找的话，我们会找到的，会找到这一个万古长新的美，啊，会找到这个让我们内心里面真正安定的天主。